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我们就就着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十六节到十八节这几句话，我们来思想神在我们身上要有的旨意。当我们遇到这些生活上问题的时候，比如我们要找个工作，或者我们青年男女要找个对象，要谈到婚姻的事情，或者你要升学到底哪个学校好，我们都会问到底神的旨意是什么，我们要按照神的旨意来行。那么就是保罗说呢，他说我们不必担心什么是神的旨意，最重要你要找到神，你在寻求神，你寻求神了，自然的你就知道什么是神的旨意。所以这段经文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要常常喜乐，不住地祷告，凡事谢恩。他就简单地告诉我们这三方面的，这是三个命令，要叫我们帮助我们能够来明白神的旨意。帖撒罗尼迦前书他告诉我们很简单这个神的旨意有两方面。一方面呢就是要我们成为圣洁，这是在第四章所说的第四章第三节就说了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这是神的旨意，很清楚的。因为是神是圣洁的神，所以叫我们属于他的人呢也都是圣洁的。那么这个是帖撒罗尼迦前书所说到的神的旨意的第一个方面。然后再来到第五章呢，他就说到神的旨意要我们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这是神的旨意。前面那个神的旨意呢，就关于我们的身体，我们要保守我们的身体不沾染世俗的污秽，我们要保守我们的身体，完全是为了神，是关于我们的身体。那今天我们所说的神的旨意呢，就关乎我们的灵性，关乎我们的灵的生命，叫我们怎能够保持在神面前有一个常常喜乐，不住祷告，而且能够凡事谢恩这样的一个生活所以神呢是要我们不但在身体方面要圣洁，也要我们在灵性方面，我们要来行神的旨意，有喜乐，又祷告，又能够谢恩。那么这个是神所要我们每个人的。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是讲到主的再来，讲到主有一天他要再回来。现在我们跟主是暂时的离别，我们看不见他，但是呢我们知道有一天主耶稣要回来，他要在地上建立他的国度，到那个时候我们都要面对面的能够来看见他。那弟兄姊妹想一想，将来我们见主耶稣的时候，我们是什么情况？我们是欢欢喜喜的来见到他，还是我们来到他面前很羞愧就像这个圣经常常说的当一个家主出去了以后，他回来的时候他的仆人都要来到他面前来交账有的就得到主的称赞，有的主得到了主的责备。所以我们是欢欢喜喜的见到他耶稣基督，或是我们是惭愧，主啊，你给我在世上这段时间我还没有好好的活着，哎呀，我现在已经晚了，我很惭愧，我对不起你给我这么大的恩典。那如果到那个时候我们是惭愧的话，我们就觉得受了很大的亏损。所以我们在地上呢就是要行神的旨意， 啊，在各方面来讨神的喜悦，等到将来我们在见主的时候，主会称赞我们，说你这个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可以进来享受我为你所预备的。所以在这一方面我们看到是要在今天就有预备。所以今天所说到的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都是能够预备我们的生命渐渐的成圣，渐渐的能够讨主的喜悦。有一个父亲，他有一次他度假的时候，他就带他的孩子出去，跟他一块到了一个地方，有这个休息，也有很好的地方可以玩的。那么突然之间，这父亲接到公司一个命令，就是要他到某个地方出差有几天。那么这个孩子就很舍不得，好容易有这样机会可以跟父亲在一起，怎么现在就要父亲就要离开我们呢？那父亲就安慰他说，我去不过就几天，等到我回来的时候，你们可以到火车站来接我，那么我很快就会回来的。那么这孩子呢，就送完父亲离开以后，他就回到家里。他们跟第一件事情跟妈妈要什么呢？他要把手洗干净，他要把身上的东西洗干净，要这用肥皂，用了很多肥皂。所以这几天他在等候这个他的父亲回来的时候，他们每天用很多肥皂，用了很多的水，要准备自己干干净净。所以到父亲回来那天的话，他们就孩子都到车站去接他的父亲。这就是他预备他的父亲回来啊，他有这样的心在等候。那我们现在看一看这个三个命令里头，第一个呢，就是要常常喜乐。常常喜乐是基督徒的一个很这个重要的标志。如果你看这个基督徒信了主以后还是常常忧愁，这工作怎么办呢？我将来生病了怎么办呢？我老了以后退休怎么办呢？老是很忧愁的，那人家说，那你信主跟不信主跟我有什么不一样呢？但是你如果看一个基督徒常常喜乐的，人家就要问，为什么他这么情况下，他并没有很多钱，也没有很好的工作，也不是很健康的身体，为什么他还能常常喜乐呢？这常常喜乐是基督徒一个重要的标志。人家可能不知道你所信的是什么，不明白，但是他能够从你身上看到啊，你跟他们不一样。他这个人能够常常喜乐，一定是有一些东西跟我们所没有的。所以常常喜乐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做一个成天发愁、成天忧虑、凡事都埋怨，这个也不好那个不好，这样的话你就跟基督徒的身份不太相配了。我们要常常喜乐，在好的事情时候我们喜乐，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也喜乐，这样的话就是一个基督徒一个表现。喜乐跟快乐有什么不同啊？喜乐跟快乐什么不同啊？世界上的人都有快乐，他会到酒吧间，会到什么地方啊？狂欢，很喜乐，很快乐。我能真的说他是快乐，他能享受，能满足他自己。但是这个不是基督徒所说的喜乐。因为快乐就是你能够享受对你有益处的东西，是个暂时的。但是喜乐呢，是因为有神，有神你才能喜乐。即使在困难当中你也能够有喜乐，即使你是贫穷，你没有很好的工作，生活很困难，身体也不健康，但是你仍然可以有喜乐。因为你有什么？因为你有神，有神 就应该喜乐。没有神的话，你再快乐的话，不过就是很暂时的。常常喜乐就表示一个人呢，他倚靠神，他倚靠神，就是他相信每一件临到他的事情，不管是顺利或者不顺利，或者是困难，或者是有病啊，各方面啊，仍然有喜乐，因为呢，他知道是神在管理，我的难处神知道，我的健康神知道，我家庭情况神知道，神知道我们，他爱我们，就像父母对他的儿女一样的，父母对他的儿女，关心他每一方面。那么神对我们也是这样的，他也知道我们的力量，我们到底能够背多少担子，能够背起多少重量，神知道，所以他给我们遇到的事情不会超过我们能够承担的，所以呢，就叫我们能够常常喜乐，就相信神对我们甚至对人每一件事情，他都不会无缘无故的让这事情临到我们，他会按照我们的情形，你的力量大，他会多给你一点担子；你力量小，他少给你一点担子。总是要叫他给你的是恰如其分，这样的话，你就可以常常喜乐。喜乐呢，我们是因为我们认识神，我们不但有神，我们还认识他，知道他是爱我们的，他爱我们，也知道他怜悯我们。在我们有难处的时候，他会怜悯我们，而且呢，他是无所不知，他知道我们的情况，他也是无所不能，他能够帮助我们，能给力量给我们。那么，像无所不在，不管你在什么地方，他都要与你同在。所以喜乐呢，是因为你认识了神，你不但有了神，而且认识他是怎样一位真实的神。所以我们弟兄姊妹，我们遇到事情的时候，不是先来看这事情多么困难我不能承担，而是先来看神，神能够在我们身上要实行他的计划，他在我们身上每个人都有他的美意，他对我们都有一个盼望，有个要求，总是给我们，对我们有一些美好的意识来对待我们。世界上的事情呢，是变化无常的，今天好好的，明天就可能有个大的事情发生了。最近在阿尔伯特省就发生一个大火，一个很好的一个城市有生产这些石油的，突然之间山火就来了。那么这些人呢，得到通知的时候，等到他要离开，就给这个半个小时时间，在半个小时之内，你要把你家里你觉得又重要的东西你搬走。如果我告诉你，有个人告诉你半个小时以后你必须离开这个温哥华，那你这个情形非常的困难，你到底带什么？有些人可能觉得这狗很重要，就带一个狗走了；有人觉得什么一个结婚证书非常重要，他带结婚证书了，其他的不要了。就是变化无常的，根本想不到。半个钟头以前他还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半个钟头以后有这么大的一个区别，几万人就是可以说空手的。就离开了这个城市，这世界上的变化太大了。那么如果你以世界上的事情作为你的快乐，那你到时候就会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你会快乐呢就完全失去了。所以我们如果以神为乐，以神为我们的喜乐，那我们就在任何情况下 我们都可以安然的交托，一切的事情可以交托给神。喜乐的反面是什么？忧愁，忧愁，好多事情有忧愁，所以主耶稣就教导我们不要忧愁，不要忧愁。一天是有一天的重担啊，你一天的重担，你一天担就够了啊。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所以不要把明天忧虑，明天会怎么样啊？我们就是信心有交托，哎，把明天交托给神。有一个传道人的母亲啊，她就是非常的忧愁，在家里面就什么事情都忧愁，孩子出去没有还没有到时间回来，他就忧愁会发生什么事情。他的儿子去传道出去出门了，就很担心到底会遇到什么事情，想啊想啊，越想越忧愁，怎么劝他都没有用。有一天呢，早晨吃早餐的时候，他从楼上下来了，看见他面带笑容，跟过去不一样。他的儿子就问他，为什么你会今天这么开心呢？他说，昨天我梦到我做了一个梦，看见梦上梦里头啊，有好多人在走路，每个人身上都背了个担子，都背了个包袱啊，很吃力的低着头，很忧愁的在往前走。而且看见这个人群中间呢，有一些打扮得很奇怪的人，把一些黑色的包袱就放在这些人的旁边。那这些人呢，就拿起来本来已经够重的，又把重的包袱又背上来。他说这个时候就看见一个面貌很慈祥的人，穿了白的衣服走到个人旁边，就告他，这些黑色的包袱啊，你不需要拿它，你放下来，连你的背的那个包袱你也可以放下来。他就做了个梦，他一下子明白了，原来我每天呢、都背了一些包袱，都背了一些担子在我身上，怪不得我什么忧愁，我何必呢？这些东西不应该是我的，这个黑色的包袱啊，我应该把它放下。所以我的里面呢，我就把我的包袱放下来了。我现在醒了以后，我知道我没有必要忧愁，这些事情都不应该来压在我的身上。所以弟兄姊妹，有没有你很忧愁的时候？我相信大部分人是有忧愁，不会背那么多重担啊。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要常常喜乐啊。我自己信了耶稣到现在有65年了啊，我从我年轻的时候，我在读书的时候我就信了主了。在信主的65年当中，经过风风雨雨，有大的困难，有小的困难啊。但是我回想起来，这65年当中啊，没有一件事情现在看来神是做错了，神在我身上做错了，结果让我遇到这么多的事情，没有。我回想起来65年当中，神在我身上所做的那件事情，我所遇到每一件事情，当时我不明白，现在我回来看一看，都没有错的啊。神啊，能够使坏事变成好事。所以我经过一些难处以后，我回头一看的话，我真觉得神实在是爱我啊，他就像父亲一样的给我各样的不同的担子，叫我能够在他的靠着他的恩典，能够一天一天的过来，一件一件的过来，直到今天，我可以说神所做的是尽美尽善，尽美尽善啊。读大学有4年到5年就可以毕业了，但是我们人生呢，就是一个学校啊，你遇到每个事情都是一门功课，叫你来学习。 神都希望我们能够通过这门功课，我们能够一点一点的长进。这样的话，我们活在世上啊，就是一个快乐啊，有喜乐的人生。所以我们先看看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呢，是不住的祷告。这不住的祷告不是指一个时间，而是指你在保持你正常的祷告的时间以外，你呢再有多余的时间能够一直保持跟神有连接。方式不同，你可以感谢神，你可以赞美神，你就看到一朵小花的话这么美丽的话，你都会神啊感谢你，你照的花真是好看，比人工的花不知道好看多少倍啊！你可以赞美神啊，有好的天气你可以感谢神，有不好的天气你也感谢神，神啊这天气虽然不好，但是我在你的里面我们都有平安，有各方面的不同。大小事都可以祷告，大的事情小的事情都可以祷告。如果你听到你的朋友、你的家人、你的弟兄姊妹啊，遇到一些难处了，或者他遇了什么病，什么时候要开刀了，你就会立刻的为他祷告，不需要等到晚上再来来祷祷告，随时可以祷告，不住的祷告啊，不限定时间啊。不住的祷告呢，也可以来帮助我们能够抵挡从外面来的试探引诱。特别我们今天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东西会来引诱我们，来试探我们。特别是青年人，特别是在做生意的人，会遇到很多的事情。那么你怎么样能够来避免这事情？你可以不住的祷告。常保持你的心跟神的心能够连在一起，那这样的话你就能够随时的来抵挡从外面来的引诱。神啊，你帮助我，不让我进入到试探里头。神啊，请你给我力量。你不住的祷告就可以来避免这些事情。所以在主耶稣要上十字架以前，他跟门徒在一起，跟门徒说了最后的话，他为门徒洗脚。那么这个彼得就说了，他说你不但要洗我的脚，你要连我身子一块洗。这彼得他就不要耶稣给他洗脚，他说你是夫子，你是我的老师，怎么还为我洗脚呢？耶稣说，你们已经洗过澡了，你们已经是干净的了，但是呢，你们的世界中间呢会沾染污秽，你们要经常的洗脚，经常的得到洁净。所以每一次你不住的祷告，都是能够把自己身上的污秽、思想上的污秽啊，一切的污秽洗干净，常常保持你清洁的情况，让我们的心呢，不至于漂流，不至于游荡。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少受了很多的苦。大卫就是他的失败什么呢？他没有不住的祷告，他生活舒服了，住在王宫里头就失去了警惕，所以他就失败了。如果他不住的祷告，就能够抵挡从外面来的引诱。人是很软弱的，人我们生活在世界中间很软弱的，我们需要不住的祷告，让我们一直保持跟神不断的联络。不住的祷告也是叫我们能够走出自我。我们常常说我很厉害的，比如我们要服侍，如果教会的要安排你这个服侍你的领师那个主持的会议也祷告，常常说我没有这个才能我没有这个恩赐，我做不好，或者就是你勉强做了总香，我怎么能做到最好就好像就在里面是很重担子。但是我们如果不住的祷告， 知道我们服事不是靠我自己，我能够做一点事情乃是靠主的恩典。这样的话，你不住的祷告就能够把这个我呢放在就放下来了，你就可以靠着神，因为一切的服事、一切的工作、力量都是从神来的，不是我们自己能有的。神给你了，你就有了。那么你要依靠神，所以不住的祷告就是不住的从神这里得到力量。这样的话，你就可以在服事中间放下我的自我，能够依靠神。那这样的话，你就看见你能够一天一天的成长，一天一天的能够讨神的喜悦。当然，我们不住的祷告也不是说事情立刻就成就了，我们还有耐心，我们还要坚持。那么这样的话，慢慢的、慢慢的，我们养成个习惯，能够常常跟神连在一起，不离开神。那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生命呢逐渐的长大。我们看见祷告实在是很有功用的。在中国的话，有这个内地会，他在很早以前，100多年以前，就人宣教士就到中国来传道。那个时候还是清朝的时候，所以这个内地会的这些弟兄姊妹来到中国传道，他要学中文，他要穿中国样子的衣服，可是那一看他就不像中国人，说的中文也不准，也不太正，但是生活习惯都不一样。那他们呢就甘心放下自己在英国的舒适的生活，来到中国，这个文化不同，生活习惯不同，卫生习惯也环境也不同的地方来传道，这是很难的。但他们都是依靠神。那么在内地会有好多的分会，在各个地方都有礼拜堂。那么这内地会在中国的负责人就看一看，常常有工作报告，他们汇集起来以后一比较的话，他们发现有一个地方的这个工作呢特别好，虽然大家都不错，可是有一个呢很明显的比其他的地方要好，不管是信徒的人数增加很快，而且他们传福音的果效也很多。他们就不知道什么原因，也没法去调查，所以在这个内地会当时那个负责人呢就心里头老是存着，到底为什么这个地方就比其他几个地方的情形要好很多。后来这负责人回到英国去了，他跟英国的弟兄姊妹支持他到中国去宣教的弟兄姊妹，他们有聚会，他们就他就讲了在中国这个服事情况。然后等到散会以后，有一个年纪稍微大的长者，就上来跟他问，他说你是在中国这个宣教士，我要向你打听一下某某地方的情形怎么样。这个某某地方什么地方呢？就是这个服事的特别好，工作果效特别好的那个地方怎么样？他说你问起来了，我跟你说那个地方非常的好，看见他主很祝福那个地方的服事。他说那你为什么问这个地方呢？他说我在那个教会啊，我们常常为那个教会为那个地方祷告，我们看见你们发回来通讯报告各个地方，他说我们专门很多时间为这个地方的教会祷告。这下那个负责人才明白，原来这个地方为什么特别好呢？因为在英国背后有一群弟兄姊妹为他们不住的祷告，所以祷告是有用的。祷告是看不见，但是呢你可以看见以后看你的效果，所以我们要学习不住的祷告， 可以祷告，开车你不要去打电话，但是祷告可以，主啊，让我开得好。特别是我这岁数大的，我不太常开车的，我每次祷告出去都要祷告一下，保守我，不要撞了别人，也不要让别人撞了我。不住祷告，回到家里以后，感谢神平安回来了，人车都没有损害啊。这就是你不住祷告啊，这个就是你有好多事情你做不来啊。比如说我出来服侍讲道，也不是第一天就会讲的吧？哎，不要讲，千万不要安排我讲。但等到安排我讲的时候呢，我的祷告，我的学习，一面祷告一面讲，一面讲一面祷告，就是靠这不住的祷告来学习怎么来服侍神。所以弟兄姊妹，不住祷告，晚上你如果睡不好觉，我的姊妹，比如说我晚上睡不好觉怎么办？他说我祷告了就睡着了。所以你可以试试看啊。所以晚上有时你睡不着觉，你越着急的他越睡不着，但是如果你祷告心安静下来，你就能够好好的再睡上觉啊。所以不住的祷告，因为不住的祷告就是跟神这个连接起来了啊，我们要跟神连接起来。在第四世界大战以后，开了一个在巴黎开个和会，就巴黎和会，就是有些地方本来是殖民地的话，经过这次会以后呢，他们就宣布他们的独立了。所以从非洲呢，有一个酋长，他们的地方要独立，要成为国，他们也到巴黎来开会。这非洲有个地方，那个地方呢是个沙漠地带，所以这个水的话是非常的稀罕，所以他来到巴黎以后，住在一个好的酒店里头，每天进到浴室里头，龙头一打开，哇，这个水出来还是热温水，挤滴的很舒服。在这个他们当地是没有这样情况的，所以开了几天会以后，他们就回过去了。但旅馆的管理的人就发现他的房间这个浴室的水龙头没有了，原来这个酋长啊把它卸下来了。后来找到他，为什么你要把这龙头拿下来呢？他说把龙头带回去的，我回到非洲以后呢，我给每天都洗澡。人家说不是的，这个龙头是接到这个水管才有热水，才有水给你，你带回去什么用啊？你那地方没有这个水呗。所以我们不是要这个龙头，我们是要水源，我们不是要这些事情，我们要神，神是我们一切喜乐一切力量的来源。所以我们要不住的祷告，我们跟神连得紧。如果有一养成习惯以后，你忽然之间觉得怎么和神好像不与我同在，这个时候你就说我是不是出了问题了，我要省察我自己。这样的话我们保持常常活在神的同在当中。那我们要再看看凡事谢恩了你能够不住的祷告，你就有这个常常就有喜乐，但是你又有常常有会谢恩。所以这个凡事谢恩就是每一件事情，好的事情你觉得不好的事情你都要谢恩，这是很不容易的。一般的我们对好事情我们谢恩很容易，感谢神今天给我们有好的天气，那我感谢神。下了大雪不能开车的时候，很少有人说感谢神给我这么大的雪我不能开车了，不会的，我们都是为了好事情感恩多一些。这里说呢，凡事谢恩，凡事什么 everything，每一件事情，你知道每一件事情包括多少事情啊？有好的，有不好的，有你高兴的，有你不高兴的，那么各样的事情你都要谢恩，这是很不容易的，这要学习的，不要看这个领导不好的你就埋怨神了，好的事情就感谢神，那么像小孩子一样的。 有糖吃的就叫爸爸妈妈，没有糖吃的话就非常气啊。我们不是小孩子，我们要长大，我们要凡事谢恩。所以为了好事情谢恩很容易啊，为了不好的事情还能谢恩的话很不容易啊，这是我们需要学习的。所以神给我们的其实都是福气，神并不甘心让我们受苦，好的事情领导我们是神的祝福，不好的事情领导我们呢是神的什么，也是神的祝福。不过这个有人说是一个化妆的祝福，外面看起来好像不好，里面还是好的啊，化妆的祝福，或者我说呢是间接的祝福，不是直接的祝福啊，借着一个事情来祝福你。所以神呢要我们学习不同的功课，所以感恩呢就是一个经历神的过程。你信了主以后，信了神了，知道有神，那神跟你有什么关系？你说神是爱我的，怎么经历神的爱呢？有时候就借着一些难处，叫你在难处中间学习，知道神怎么爱你。神不甘心使人受苦。当孩子病的时候，最难过的是谁？最难过是妈妈。妈妈说：“我巴不得替他生病。”因为看见小孩那么痛苦，他心里头很不忍的。神就像我们的母亲一样，他爱我们，他不甘心让我们受苦。但是呢，受苦又是必要的。小孩子最害怕就打针，还打更痛啊。可是打针对他有好处啊，可以防御这些疾病啊。所以神有时候让我们受点苦呢，吃点苦呢，是为了我们的好处。所以神呢，我们知道神不会错。所以圣经有句话说：“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啊，我们还不太会爱神。那爱神的意思呢，就是说知道神的爱。这样的话，我们都能够学到这个功课。所以神呢，他有智慧，他能够叫好的事情来祝福我们，也能叫不好的事情呢，把祝福带给我们。神是无所不知，知道我们的能力，也知道各样事情的情形。他会让这事情领导我们呢，必定是对我们有好处的。而且神很细心啊，他知道你能够承受多少分量，你担起20斤还是担起30斤，神都知道。他不会给你的难处过于你所能承受的，不会的。他不会说给你一个难处，你说他受不了了，不会的。神总是恰如其分的来给我们一些功课来学，所以我们一生呢都是来学习功课的时候啊。所以这个约伯就经过试炼以后呢，他就知道这一切事情啊都有神的好处。所以我今天就接着这三样啊，一个我们再说一遍，第一个是什么？常常喜乐。第二，不住的祷告。第三，凡事谢恩。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能够在这个事情上学到美好的功课。愿神祝福他的话语。